黄金陵力胜四阵，没费吹灰之力啊。老程心里着急不着急？你看他孙子都叫人抓住了，着急归着急呀、啊。老程看得清楚，这个女人并非等闲之辈，不但马快刀急，而且善打暗器。你看他那百宝囊鼓鼓溜溜的，不知装些什么，特别是他那小铃铛怎么刚啷啷一响人就落马呢？真来的奇怪呀、啊！要说他会什么妖术邪法，老程根本不信，几十年的经验证明那都是糊弄人，但是是个什么暗器他叫不准。现在身边只剩下最有能耐的薛英龙，如果薛英龙再叫人抓住，那就完了。程咬金心里头再着急，也没允许薛英龙过去，这才吩咐一声：“老爷，鸣金收兵！”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锣声一响，唐军收了兵了。黄金陵呢，也没追赶。一看人家收兵撤退了，赶紧把马一拨，大刀一晃，也收兵回城。安下黄金陵，咱先不说，单表程咬金回到大帐是唉声叹气呀、啊。老头子心里着急呀、啊，见元帅我怎么交代？见着皇上我怎么说？是我说了大话，领着帮年轻的到两军阵，结果把人家孩子都断送了，这还用问吗？这四个孩子落到人家的手里头，杀剐存留，人家爱怎么地怎么地呀、啊？说不定这阵命都保不住了。哎呀，把老程急的汗珠子也鼓了下来。薛英龙也抓耳挠腮，窦一虎也奔奔直蹦，尉迟江、尉迟松、十三家少国公也急的是奔奔直蹦啊，纷纷把程咬金围住。爷爷怎么办？太爷怎么办？先别着急啊，我琢磨琢磨。哎呀，为今之计啊，我眼前少了个人，这个人要在眼前，我什么都不愁了。窦一虎就问：“
爷爷，您说这人是谁？”
哎呀，我说你也有耳闻，就是我们贾柳楼磕头的把兄弟，排行老十八，江湖混号小白猿。侯军机呀、
啊，听说过吗？哎呀，这人名望可太大了。
对呀、啊，那侯军机练的是特殊的本领啊。想当年到过白发莲花、万寿珍珠灯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走高楼、越大厦，如走平地，小弟都是软功夫。部下的本领，你别看像这种大场面开兵建仗他不行，但是要讲究探听事情、偷盗东西，这是一绝。如果现在有我那侯贤弟在眼前，进骆驼城不费吹灰之力，说不定把这哥几个都能给救了。你说现在眼前没这个人呢，哎，我怎么想也没用。哎，话音刚一落地，窦一虎奔就跳到眼前了。
爷爷，您怎么越老越糊涂呢？侯军机老前辈不在眼前，怎么还有我呢？
呸！你他娘说个什么东西？ 你能有侯军机那两下吗？
呀，老爷爷，大概您忘了，我也是部下的将官，我学的这本领，那可以说跟侯军机没什么两样。12个字的跑字功，高来高去，飞檐走壁，没有我不会的。
哎，对，程咬金忽然想起来了，是怎么回事？
有啊，太好了，你这一句话提醒我这梦中人呢、啊，有非你不可。那您说吧，办什么事儿？
最好今夜晚间，你就潜入骆驼城，第一，看看这哥四个生死存亡。你要能有能耐给救出来，你可立下大功一件呢。那四个孩子绝忘不了你的好处，这是一样了啊。第二样，那个黄金铃，这个女人可不好惹呀。再要开兵见仗，我们难免还得打败仗，人还得叫他抓住。究竟他那百宝囊里的那小铃铛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孩子，你能掏出来最好，掏不出来给他破坏了也最好。这是第二样。第三一样，看看骆驼城里兵力虚实有无变化，我们做的心里头有数。一虎，你敢不敢去？
敢。您早说呀，这费什么劲儿啊，全交给我了。
先别吹别吹，我告诉你，这是军营啊，我这个人执法如山，有功必赏，有罪必罚。你去了立了功就行了，立不了功，
立不了功敢当军令，咱们处分我都行。
好嘞，孩子，就冲你这一说，你有志气，爷爷一定对得起你。
拿酒来。
程咬金为窦一虎饯行，摆了一桌酒宴，在酒席宴前吃着，窦一虎连挠脖子再晃脑袋。程咬金一看，我你什么毛病？
我爷爷，我这人狗肚子装不了酥油啊，我有点事儿我得跟您说。
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您怎么贵人多忘事呢？这么些日子我都抹不开提，为什么？军营里头老有事儿，就我妹夫薛丁山把事儿就整个满砸，所以我那事儿就扔在一边了。
喂，
老前辈，我当初提的我要娶小姐薛金莲，我这事儿怎么样了？您给我透了信儿没？给我提没提？
啊呸！你还惦记这个事儿？
一虎啊，你没镜子没关系，尿跑尿你照着你自己，没有3块豆腐糕，3分不像人，7分倒像鬼。哎，我说你癞蛤蟆怎么总想吃天鹅肉呢？那薛金莲能嫁给你啊？你怎么想来的？
哎呀，窦一虎一听，啪，拍案而起。把花里棒的脑袋一拨了，
我爷爷，这么说你是欺骗了我了。哎，当初你怎么答应的？
合着这么些日子又变卦了，要这么的我还不保你了？
我窦一虎也不是吹呀、啊，咱哪还混不出一碗饭吃来？告辞了。
他真急了。哎呀，程咬金一琢磨不好啊，再打了败仗，我们几个人生死未卜，窦一虎再走了，我更没法交代了。程咬金眼睛一转，又上来主意了。
回来，你坐在这儿，那事儿到底算不算？
看你骗。
听我说，孩儿啊，打是亲，骂是爱，你怎么忘了这茬了？
我当爷爷的，我能说你长得多好，有多大能耐吗？
我就得褒贬你点儿，褒贬你不等于不管这个事儿。
你记住，现在胜利就在眼前，一旦我们大功告成，把三川六国给平了，你的婚姻是包到老爷爷身上了，还不行吗？
哎，要这么说还有点商量。
老成心里暗笑，心说到那时候去你娘的吧，我管那个屁事儿，这阵哄着捧着，真的假的什么都得有。您说程咬金这人坏不坏？他打定了主意，让窦一虎多吃多喝，窦一虎也多个心眼儿。
老爷爷，咱这么办，我实在等不了了，要说现在您就给我提亲，那我叫无理的要求。反正骆驼岭要拿下来，无论如何我得跟薛小姐成亲，成不了亲那讲不了，我跟您可翻脸。
好孩子，行行行行，现在甭想别的，你就管这事儿就行。三件事你要办成了，爷们儿没说的，这件事就算成了，不成你找我算账。
哎，一言为定。
这窦一虎啊也把程咬金给拿住了，爷两个把话说到这，天就黑起来了。老程一算计，得起身了。一虎啊，你吃的怎么样？
酒足饭饱，
还缺什么不？要不缺什么，现在你就得起身。
我早就想走呢，就等您这句话呢。我哥们弟兄，咱们回头再见啊，听我的喜庆。
刚要走，老程又把他拽住了。等一等，一虎，咱们得约会个时间，
你这一走没影了，那可不行。老爷爷，这么办，现在走，天亮以前我肯定回来。如果说天亮还没回来，那呀您就别指着我了，一定是凶多吉少，我也嗝屁朝凉了。大概我跟那哥四个一块儿都奔西天去溜达去了。哎，咱们就把时间这么定吧。
好嘞。时间也定好了，薛英龙十分担心呐，就跟窦一虎说，能行则行，不行则止，你可别硬碰硬啊。窦一虎点头，英龙一直把他送到园门外头，就见窦一虎背背短刀，手提大棍，斜挎白布囊，往下一哈腰，没影了。薛英龙这才回去交令，安家他们听信儿，咱不说，单表小矬子窦一虎这一口气儿就来到骆驼岭下，他不敢往前走了，恐怕人家发现，闪眼一瞧，道旁有一带树林，哼，他进了树林了，找了棵树啊，在这蹲着歇会儿，喘喘气儿，心里头盘算一下怎么能进得了城。这时候他就把百宝囊拽过来了，用手一划了，飞抓百炼锁，应用之物，哎，一样不缺。他一琢磨，进城非得依靠飞抓不可，凭自己的能耐愣往上蹦，无论如何是蹦不上去。但是在哪爬呢？扭回头来，他又往城那边看，就见骆驼城上灯光闪闪，人影摇摇，摘耳侧听巡逻的哨兵说话都能听见。 但说的什么可听不清。
哎呀，
赵一虎一看人家加强了防备了，
这要进城还真不容易呢。
歇一会儿，宁愿冒险我也得进去，不然的话我回去没法交代。他正在这胡思乱想，就觉在后脑勺有人拍了他一下子，啪，这下打的还挺重的，可把窦一虎吓坏了，嘣一蹦的蹦起多高来，把大棍抡开，咻咻咻咻咻，照着后边就是几棍。等他转过身来一看，没人儿，心里说话，这怎么回事？是有人打我呀，打的还挺重啊，怎么一转身的功夫没了？甭问，在树顶上呢。他电不丁丁蹭一窜，他上了树了，到树上一找没人。到一回去琢磨，怪了啊，这闹鬼了，还笑话，世界上根本没鬼，难道说我遇上什么世外的高人？
对了，是这么回事。哎呀，要这么的我别进城了，看来我这两下子差得多，进城也是凶多吉少，干脆跟我老爷爷程咬金一说，另想对策。
就这么办，他想的这一转身刚要出树林，就觉着后脑勺啪又一下，这回揍的比刚才还重。窦一虎一转身，谁？再一看没人。哎呀，这是哪样的怪事儿呢？窦一虎一想，我这两下子也不含糊，就打我能耐再不行，我眼睛好使，难道说这人身法比我眼睛还快不成？他往地下一蹲，拢目光观瞧，看见了，那个人的身法是够快的，一溜黑影在他面前一晃，是直奔骆驼岭。窦一虎大怒啊！这要是白天，他早就骂出来了，晚上他没敢，赶紧把大棍在掌中一提，哈腰就追。心里说话，你是个谁？哪怕我看你一眼也行。说来也怪，窦一虎那么快的身法，紧追慢追也没追上，这个人就在城墙根底下三晃两晃，踪迹不见。等窦一虎停神站住，喘了喘气儿，他抬头一看呢，到了城根了，往上看，这会儿防守的不严啊，从这儿进城不错呀。他还怀疑那个人是不是也进了城，在这儿进来。时间可不多了，不允许多想，管你是怎么回事。窦一虎赶紧把飞爪百炼锁掏出来，抖着开了，一头的玩手套套到手腕子上，对准了城头，哎，我的这玩意儿响了一下，咔吧，正好抓到垛口上。他靠着城墙听了一会儿，上头无人发现，两只手拽住铁链往下坠了坠，觉着很吃劲。行了，俩手一刀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跟猫爬树似的那么快，三晃两晃到了城头了，一片腿越过垛口，把飞抓百炼锁收起来。哎呀，他长吁了一口气呀，往下一看，真够高的，我怎么上来的？窦一虎，窦一虎，你可真有两下子！你看，自个儿还夸了自己一顿。顺着没人的地方，他又偷着溜下了城。 这就进了骆驼岭。他可没来过，到里边呢一切都得现找，还得说窦一虎聪明，越过大街拐过小狮子街，找来找去就找到帅府。他往帅府门前一看，对对的气死风灯，对对的巡逻哨兵啊，街上静悄悄，光听见哨兵的脚步声音，哗哗哗哗哗，口令，精神点啊，大帅有令。这两天形势可紧张，弟兄们都辛苦点啊。大概这是个头。窦一虎没敢走正门，一拐弯滋溜钻了胡同里，一瞅这院子可够大的，也不知道那几个人压到什么地方，心说摸摸情况再说，这墙比城墙差多了，不用飞抓百裂锁，他用棍子一支这地，咻，上了墙，单胳膊肘刮墙头，在白宝囊拿出块石头来，往地下一扔，啪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然后他扶着墙头看着，没被人发现。这种石头就有这个好处，要不怎么叫问路飞黄石呢？探探道，如果有狗，他肯定得叫唤，那就不能下去了；要有人，那更不能下去了。这一问路呢，没有任何反应，足见没被人发觉呀。因此，窦一虎双腿一飘，像个球似的就滚到院里去了。到院里，他拢目光一看呢，是个小花园，眼前是个月亮门洞。他仗着胆子，迈步从月亮门洞就窜过去了。抬头往两旁看，这屋里面全长着灯，隐隐约约有人说话的声。再听听，好像喊。他心里头一动，管怎么的，我先把这事弄清楚。他就捋顺声音来，发现这座房子十分高大。从这个气势上来看，好像是个大厅。他双脚点地，上了台阶，就来到后窗户。由于这天还挺热，这窗户上枝下摘，正好上面的窗户支着。窦一虎个小，一只手摁着窗户台，另一只手拿棍子拄着。一掌身，把俩眼睛他就露出来，隔着这上亮子往屋里观瞧。他不看还子罢了，这一看把他吓了个胆裂魂飞。